就继续完成啊，到24啊，所以我们分开两个部位来读啊。等一下我把它 OK 可以了啊 OK 好，我们一起来念啊，诗篇第31篇第一到第14节，1、2、3，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答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我恨了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依靠耶和华，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广之处。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荒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了许多人的财宝，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耶和华，你人就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啊。我们在读今天的经文啊，接下来15到24，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耶和华，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那撒谎的人曾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掩他的嘴牙而无言。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寄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啊。好啊，有点长啊，不过相信大家一口气把它读完了，你会有不同的感受啊，从当中啊有一个体验哈，就是大卫的一个经历了啊。 OK， 好，我们我把这个荧幕转一下，因为我要给大家看的是我的笔记啊，所以你们等我一下啊。So I will switch my screen 啊。好啊 ，OK。好，今天要看的是下半段呢、啊， 不过可能你没有，如果没有笔记也没关系啊，就最后可能新华只是会把它放在这个教会的网站上面啊，你们到时也可以自己下载哈、啊。不过现在就你们就看我的荧幕了啊啊，我的荧幕通常是很多颜色的、啊，不过没关系，来啊，你看我这个很多颜色的东西啊，来 ，OK， 就这样啊，可以吗？啊，我们开始了啊 ，So we start 啊 ，OK。好，这上礼拜有一些是上礼拜的啊，我做一个复习，然后我就进入这个星期的啊，所以整个诗篇二十四节比较长啊，但是刚刚我们一口气读完啊，你应该能够体验到这个诗篇大卫是啊，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在啊这个死亡的这个威胁的情况之下，他向上帝祷告啊。我上这礼拜有说了啊，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祷告是因为没有事情。啊，但是真正有事的时候我们反而就不祷告了。嗯，大卫的祷告呢其实是第一时间的啊，当他遇到危难的时候他先向上帝来求恩典。连在这个诗篇的结束啊，刚才你们读也看到啊，他后面呢他就开始向神感恩了啊，他说啊，神的百姓你们要爱上帝，你们要坚固啊，连就看见他他祈求，他的危险，在他祷告的过程当中，上帝就听了，啊，上帝就回应他了，所以他的祷告就最后是成为了一个赞美跟感谢的祷告。连他在感恩里头，他就强调了上帝拯救他的这个奇妙，连他也啊激励啊其他的圣徒啊跟他一样啊时时的等候啊，就是上帝拯救啊他子民的这个。这个应许啊，带着一个美好的盼望啊，来对待上帝的救恩啊。虽然大家都需要等候啊，都需要忍耐啊，但是在大卫的身上，我们都已经看见一个，我们说一个好的结局啊，就是看见上帝慈爱一个深刻的一个例子了。所以众圣徒就是基督徒啦，今天呢、啊，我们就不需要再迟疑啊，因为上帝。就是要在大卫的身上给我们看到他会怎么样对待我们啊，不是因为我们是犹太人所以我们会有大卫的遭遇啊，是因为大卫预表耶稣啊，耶稣基督是神啊啊，但是他做人的时候呢，他取了一个形态，他取了一个家族，他被称为是大卫的后裔。 OK，所以你可以从大卫的经历里头呢，你看见主耶稣基督在新约所要经历的事情啊，当然不是因为大卫犯罪这些事啊，而是他遭受各样的我们说打击啊、冤枉啊、人对他的这种无理的这种指责啊，这种啊，其实你看见了，你也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对不对？好了，同时呢，你也看见了，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那么基督所遭遇的就是在大卫身上所显明的也是我们要遭遇的啊，或是说基督最后所承受的也是我们将来要承受的，就是因为基督他就是那个教会的头啊，我们是他的肢体啊，所以你可以很直接的说大卫要经历的或是他已经经历的啊，也是我们就是在生命的啊这个面前啊以后的道路啊一样要走过的路啊。好了，这个诗篇的前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啊，不过我们还是读，听我读了啊，我就把它浓缩起来啊，我们就从第一到第五节呢，就这上个礼拜讲了，不过我把它连贯一下，就上个礼拜第一到第五节他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不永不羞愧啊，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宝藏，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宝藏，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也诚实的神啊，你求你救赎了我啊！那我把它放在一起，就是让你浓缩一下，就说到大卫的祷告，他一开头他就强调 他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或者说耶和华我专一的依靠你啊。他特别强调这是他啊得拯救这个盼望啊，得拯救盼望的基础啊，就是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条件啊 ，OK， 他知道他会得到拯救的这个盼望根基呢，是他对上帝慈爱的信心。OK， 然后他就特别说：“上帝，你用你的公义来搭救我啊！”其实我上礼拜也说啊，我们一般不会说公义，我们会说慈爱嘛。啊，当然，上帝拯救我们是出于他的慈爱，也没错啊。但是这里说公义是强调了上帝曾经允许我们的东西，曾经承诺我们的东西啊。所以大卫求上帝，他实现他向教会、向他儿女的应许，就显出了神的属性啊，神公义跟信实的属性。OK， 然后第二点呢，就大卫不仅求上帝救他，他后面还说求上帝因为他自己的名、自己的荣耀，做他的一生的引导者啊，他就说啊，求你指点我，是吧？引导我，指点我啊，这也是我上礼拜有强调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希望上帝救我们，但是我们不希望上帝引导我们啊，因为我们是说哦，我现在掉到水里了啊啊，就请上帝把你救起来，你救起来，你说 OK 再见了啊，我们各走各的。哪一天啊有问题了，你又在跟上帝求啊，就好像上帝是Superman 啊 ，Batman 啊，就是没事的时候他只是一个记者，但是只要有外星人呢，他转个身他就成为超人啊啊，但是他不管你的生活的，他只是救你而已 ，OK。但其实这个是很多人对上帝的心态，就是生活是自己做主，但是只要一出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求神帮助。其实这个是异教啊。啊，这种是求神拜佛拜拜的人这样子做的 ，OK， 因为他们是自我中心啊，神只是一个奴仆啊，啊，就是来帮他们的一个仆人而已。但上帝如果是上帝的话呢，大卫说：“你救了我，我一生就在你之下了；你救了我，我一生就服侍跟随你。”所以他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他对上帝拯救的感恩。是吧？就上次我也有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都经历了很多奇妙的作为啊，上帝怎么帮我们啊，怎么解决我们的困难啊？但是记得啊，不是你讲一句感谢神啊就算了啊，或者说啊你做一下见证啊就结束了。OK， 如果上帝真的救了我们，我们的一生就属他了，是吧？他如果真的救了我们。我们当然很乐意请他来安排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一个顺服的心是一个最好的感恩，而不单只是一个口唇的感谢啊，就是在行为在这个心灵里头啊，活出顺服是上帝最喜悦看到的感谢啊，就是我们对他的感恩啊，盼望我们经历恩典越多的人啊，我们的生命就越怎么说呢？就越交托给上帝啊，不然就很多时候我们还会跌回啊本来的考验里头啊。另外呢啊，大卫渴望上帝啊，不单是今生看顾他救他，连他也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意思说他也知道上帝在他的生命结束之后。他的灵魂的拯救也在上帝那里啊，这是一个信心啊啊！我上次也说，就是我们一般不会这样想，我们觉得啊，我已经得救了，是基督徒，我就应该相信我的身体、我的灵魂都得救嘛。这个是你的相信啊，你在理性上的知道，但是当你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呢，你仍然要带着信心的啊，你要说。我知道我的灵魂啊是不洁的，因为啊我还是啊活在一个罪身之中，我还是有亏欠的地方，但是我基于基督的代赎，求上帝悦纳我的灵魂。所以连主耶稣那天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都这样子祷告，是吧？主耶稣就用了大卫的话，他说：“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你的手里啊。主耶稣把他灵魂交在父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耶稣不够好吗？不是，耶稣是在为我们做了这个祷告，因为他是神，他不需要把灵魂交给任何人，他就是上帝。但是他做人的时候，他是代表你跟我，所以他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他带着一个信心跟父神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你必定保全。所以当主耶稣做了这个祷告的时候啊，他其实是为我们全部人做了这个代赎。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很有信心，你觉得你一定可以上天堂，感谢主，但是不是因为你好，也不是因为你信得很坚定，是因为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代赎者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我们的灵魂交在上帝的手里就是借着他的代赎，我们的灵魂永远被保护，永不灭亡，好吗所以这个经文很宝贵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引用了大卫的祷告另外一段第六到第八节大卫就说，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依靠耶和华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广之处，宽阔之处。对不起那它是一个对比他前面还这样子讲说上帝你救我，我连灵魂都交给你了，好像很完美嘛。然后他转回来，他说我呢他自己的情况，他把他跟那些假冒的，当然当时也没有，也不是外邦人就是犹太人就假冒的这些以色列人跟大卫做一个对比。他说我恨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他不是说那些人敬拜偶像，而是那些人呢，他们口里敬拜耶和华，他们心是依靠世界人的力量，人的计谋，对吧？就好像扫罗这样或是说在以色列有许多的君王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口里会去献祭发生什么事情就去问以赛亚，去问耶利米，是吧？上帝讲什么就好像很虔诚但私底下就派人去找亚述，去找巴比伦，去谈条件口里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帮助，但心里呢其实是依靠了人的势力跟外交了。那大卫就说我不是这样的人，表面我们都一样，都到圣殿去祷告，都很大声的祈求，但是大卫说他们呢其实他们拜的神是虚无的神。大卫说我拜的上帝是真实的，我却依靠，或是说我不像他们，我是真正全心依靠耶和华的所以如果不在心里完全投靠上帝的人，其实不能够说他是相信上帝的人，对吧？所以大卫说你虽然现在你看我还在受苦，但是大卫说有一天我绝对会被拯救所以他心里面很有盼望他就突然间呢就赞美神起来了。所以他好像讲到一半没讲完，突然间说我因为你的慈爱欢喜快乐，说为什么大卫这样子哇，这情感的嘛没什么的就是有时他在痛苦的当中突然间他想到喜乐的事，然后就喜乐起来就赞美神几句就说你其实你知道我你也知道我受过苦，你见过了，所以我不需要担心了，你都看过了，你看你没有一次把我交给敌人的，对，他很多次都很危险，但是大卫说从来没有一次你把我交到敌人的手里的，每一次你都把我放在就是很奇妙的把我突然间救出来，放在一个完全平安的境况里头。所以大卫说你看到吗，我的神不是虚无的，你们的神才是虚无的就是口讲，但是心里呢你们其实是何等惧怕的，因为你们依靠的是人嘛。 OK， 所以这个是大卫当时他在就是祈求神拯救他的时候，他的一个我们说 在思想上的啊，一个回想啊，哎，他就说出了这样的话。哎，接下来他又回到他的情况了，所以第九到第十三节他又回来，他说：“哦，对对对，我应该在祷告。”所以他又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极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广费，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愧羞辱，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我听见了许多人的采访，视为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同谋要害我的性命。啊，他回到他的情况了，是吧？你看得出来啊，他有前面一句，他好像回到了他的记忆，他说：“哎，我从来没有被神丢弃。”你现在还有回答的情况，是我要祷告，所以他就在这里，他开始又把他的苦况更深诉说了啊。他的很多词句是重复的啊，当然我们不要认为这种是好像诗人在借题发挥啊，发挥自己的才华，就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他不是一个艺术家啊，他是透过倾诉啊，很多文字的倾诉来表达他的苦楚。很奇妙的，我们的上帝呢，他允许我们这样做的啊。我上个礼拜有跟你们说过，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我跟我的同屋啊，就是以前我在加拿大读书啊，我的同屋是香港人嘛、啊。有一次他就是撞人家啊，就是礼拜一的时候啊，他就因为他英文不好啊，就是总之他需要一些朋友啊，那时候我跟他有另外一个了，我们就陪他。到法庭去啊，他要为自己辩护嘛啊，说我撞人是因为什么？你记得我跟大家说，最后他预备了很多话要讲，法官连听都不听啊，法官一开口就说是你撞的还不是你撞的，连他说是，他说退庭就没了，就不用说话。他是想要说啊，我那天精神不好什么没有。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般熟悉的就是越高权力的人呢，就越没有耐心的啊。他就说你要什么讲了就给我走啊，不要浪费我时间啊。就这样，奇妙啊，最高权力的上帝啊，竟然愿意跟我们啰嗦的。他说没事，我有很多时间，永恒就是我的时间啊，你坐下来你讲吧。他听啊，你说我怎么知道？难道我去过天上，我就是看诗篇我知道的？你看诗篇你也知道的，你看到大卫讲一句话用了几节啊？如果是我就讲神啊，我很痛苦，帮帮忙好不好啊？这可能一节都不用。他你看又眼睛啦、啊，又骨头啦、啊，又这个啦、啊，又那个，不是一样的事情吗？他又不是真的整身体有病，他身体没有病啊。他用这种描述一再的，他要表达他从头到脚都很痛苦。上帝说我知道啊，我明白你是我造的，你就说吧。当你说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重担就卸下了。你看到上帝是这样忍耐的，他不是对一个人这样哦，他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你只要愿意祷告，带着信心来到他面前，他对每一个人都有无穷的时间，无穷的耐心跟忍耐，只是我们不愿意祷告。你们明白吗？其实是你跟我的问题呢。我们的祷告是短的不能再短，特别是危险的时候的祷告啊，都是简单句的。神啊，救我，阿门，哦，拜拜，办事情去了，拜拜哈，我要做事了，不能浪费时间跟你讲太多，好像是我们浪费的。神就是好像是上帝浪费了我们的时间，而不是我们浪费了神的时间一样。所以怪不得我们在祷告里头得不到经历啊！你试试看，诗篇有这么多的例子，一再的强调上帝是喜欢也愿意听我们倾诉心情的。 OK， 你就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这样做。 所以大卫说他的苦了啊，但 你大概猜得出来，这里讲的苦呢，应该不是什么特别什么刀剑，当然也有了，可能有人要杀他，要害他，这后面有讲，但多数呢是人的话，你注意到吗？就是他被很多人用闲话、用毁谤来对待，啊，你就大概可以连贯到他的生命里头有几段的时间是这样的，对吧？他那时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就是因为太多人讲闲话了，啊，都破坏他了。那大家说啊，这个大卫是野心家啊，这个做了驸马还不够，还想做王帝啊，什么这个什么贪心啊，蛇吞象啊，什么什么啊。连扫罗是很，我们说很妒忌的一个人来的啊，你根本只要你一说是扫罗你不够英俊，我看他已经疯狂三天了，他不能睡觉了。所以你要说大卫要做你的王位，扫罗发狂啊，是吧？所以扫罗就下令就是追杀，然后他自己去追杀，这疯狂了，这个王真的是没办法说了啊。所以大卫呢他不能解释，因为没有人要听他的嘛，所以他就说你看我的朋友都出卖我了啊，那些本来我帮过的人，他们现在看我躲得来不及了，而且呢我希望为我辩护的那些有权势的，好像是法官啊，或者祭司啊，或是那些正直的人，现在呢他们讨论不是怎么帮我，他们是在讨论怎么害我。大卫很绝望啊，就是他在人的群众当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得帮助的，所以他就逃到上帝那里，他说上帝你是我唯一的拯救，你怜恤我啊。那他讲完呢，他其实也没有说是上帝不好啊，让他遇到这种事，他还是在里头他说了是因为我的罪啊，所以他还是很清醒 啊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做了哪一件事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啊，这是一贯的理解啊，就是大卫受苦啊，不是平白无故啊，上帝想捉弄他，并不是啊。大卫像我们一样是有血肉的人，他也有我们的软弱，所以上帝用苦难来磨练他，其实也是因为他需要啊，在磨练当中更加敬虔。所以大卫说是啊，那虽然不一定说我做错什么事啊，但后面有一些事情是他很大的错误了，但是这里应该不是特别指他做错什么事，但是无论怎样还是因为他是有罪的一个人，他需要受上帝各样的管教跟磨练啊，所以他没有抱怨上帝忽略他，好吗？所以十四节呢就让你看到他的信心在那里的啊，他不会说抱怨抱怨他就走掉，他说至于我呢，我仍然要依靠你。你看如果他我们说啊，我们的政府啊又不养百姓啊，又不给我们供水供电啊，我们的政府老花我们的钱啊，做坏事啊，那我们怎么，我们不管他了，我们呢就造反，我们起义啊，我们就推翻他就好了嘛。大卫没有这样讲的啊，他遭遇各样好像看来好像不被神看顾的这种情况啊，他却说我仍旧依靠你，因为他说你是我的神啊。这个宣告很宝贵啊，因为在旧约里头呢，通常他们的讲法是你是就耶和华你的神，就是他们不会说我的啊，好像你说这个扫罗啊他去跟撒母耳讲话的时候啊，愿耶和华你的神，他会这样讲的，是吧？他们不会很个人化的，因为呢对他们来说有一些人是很亲近上帝的，有一些人是平民百姓的，就是他们没有那种确信就是上帝就直接是他们的上帝，所以他们需要摩西，需要耶稣亚，需要士师，需要君王做他们的一个我们说中介嘛，对不对？大卫不同啊，大卫他的宣称呢，就是我们知道圣经常这样子说的啊，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你们听过这个讲法对不对？这是一般描述上帝是以色列列祖的神呢、啊。大卫说还没有啊， 大上帝也是我的上帝，大卫的上帝。你说为什么大卫把自己放成列祖啊？不是因为他骄傲，而是这几个人呢，他们之所以说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因为上帝个别以他们重申上帝的恩怨。你们有没有记得这个事情？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这我们都知道啊，第一次嘛啊。然后来呢，上帝也跟以撒立约，但是不是新的，是同样的，但是再讲一次跟以撒讲。连雅各就几次了啊，也是这样跟他讲。然后来呢，当然上帝就透过摩西啊跟以色列人讲 ，OK， 但是这是群众了啊。但是又来到大卫的时候，上帝又个别跟他讲。而且大卫的情况很特别的啊，就是上帝讲的比跟亚伯拉罕讲、以撒讲、雅各讲的更多。在上帝与大卫重申约的内容里头，你几乎可以知道道成肉身是什么了。你明白我意思吗？这个弥赛亚要做人、做君王啊，前面不清楚的，前面只是说上帝要做你的神啊，他要看顾你，他要赐福给你啊，是这个观念啊。一到了大卫呢，上帝说你的国度要永远长存啊。上帝开始很具体的说将来的这位弥赛亚是怎么样的，而且将来的新天新地是怎么样的。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啊，当然啊，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神，这个是我们说理所当然了 啊。你要知道，今天我们都有这个福分，说上帝是我的上帝，不是因为上帝也跟我们启示啊，而是因为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OK， 我们就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嘛。那我们不再只是一个子民的身份啊，好像以色列人这样，我们还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成为了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女儿。所以你可以叫上帝为你的父，这个是太亲切了啊！但继位的人不敢这样叫的啊。我们比大卫也还厉害，我们直接说。他是我们的父亲，这就是最靠近的称呼了。因为连耶稣的称呼都给我们用了，他就借给我们用了啊，就是耶稣做人，他怎么称上帝，他就把这个名字说你们用他来祷告。所以耶稣在祷告里头就教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主祷文了。我们每次崇拜念，你要知道这是破天荒的祷告来的。因为没有人敢那么亲近，没有信心那么亲近的。但是耶稣说放心，这个名卡是我的，我给你用啊，就是这个电话号码是我的，我给你用啊，你就是用这个，你可以直接就来到我的上帝面前，我的父亲的面前。 OK， 所以感谢主了。那所以你在苦难里头其实什么都具备了啊。第一，你有主耶稣，也有主耶稣的电话号码，也有主耶稣给你的名字，就是每一样东西上帝都预备了，就是让我们在各种的情况之下都可以祷告，都可以来到这个总司令的面前，对啊，他比总司令还要高啊，就最高的控制台的面前。只是很奇怪啊，我们就是不肯祷告，是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我自己，我在问我自己啊，我不是说你们，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但是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都好像有一点迟疑的啊，你就知道了啊。这一种不是因为罪性啊，所以这一种的愿意祷告的心呢，它不是自然的啊。不管你信主有多久啊，你经历多少事情啊，它都会常让你成为一个有迟疑的事，除非你常常操练这个事情。像大卫这样啊，常常操练，因为他就可以在大小事情上都很有福气，因为他一下子就来到神的面前了。好吧 ，OK， 好，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了。So we continue verse 15啊，他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 那些啊逼迫我的人呢、啊、OK， 他前面说我仍然信上帝，连他就说哎呀是的啊，我其实我什么都在你的手里。那这好像是自己反问自己啊，说是哦啊，就是上帝你是掌管万有，就像我们平常这样子说了啊，啊你是万物的主宰啊，我的生命，我的啊一切都在你的手中啊，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是你的护理嘛啊，所以大卫也有这种理解的 ，OK， 他说是啊，所以我应该相信啊，我应该等候啊，无论啊今天我看到怎么样的事情啊，无论是多么的突然还是怎么样啊。啊，不管这个苦难有多么的啊，这种变迁的临到我的身上，我还是要相信这些事没有在你的手以外，都在你的手里。所以，如果你愿意爱我、保护我，我就必定安全。所以，大卫是在这里表达了他愿意顺服。所以他说：“我在你的手里。”他不是在跟上帝说：“我只是一个。”合作人啊，我有我的主权，你可以给我建议，你可以提供帮助。他说我在你之下，我完全在你的手中，我愿意顺从你，所以他不需要惧怕。OK， 所以他就怎么表达这个不需要惧怕呢？他十六节说，我就求你使你的眼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啊，可能你如果这样读，你觉得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他在说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你手里的时候，他在说求你用你的眼光光照我啊，你眼光照我啊，凭此来拯救我呢。实际上他是在求上帝除去他的罪，与他和好。OK， 所以他没有只是说神迹你救我啊，我的难题在这里。他说是的，其实我什么事都在你手里，就是说这些事不是突然的，如果是你让这些事情临到我，那我自己怎么样，我就求上帝你赦免我，我一定是得罪了你，或是我一定在哪一些事情上没有顺服你。所以他用这个字眼就是脸光照，是一个常用的词汇啊，就是当上帝生气一个人的时候啊，就圣经的描述啊，当上帝愤怒人的时候呢，他会被形容成上帝的脸转去不看啊，掩面不看，用这种字眼，就好像乌云遮蔽太阳的一种情况了。但是当上帝开始又与人和好的时候，他就说神的脸就朝向你，转向你啊，但不是给你做鬼脸吓你啊，转向你就是向你微笑的意思。就是给你有一种慈悲哈啊，一种啊恩典的感觉，好吧？所以他这是他的表达了啊，就我们用今天的理解啊，是说他在求神与他和好啊，所以他说凭你的慈爱啊，就是求上帝保护我啊，拯救可以说是保护啊，他的词汇是一样的。OK， 所以他不是把神的能力放在他的面前，上帝你是 Superman， 所以你可以把我的车提起来，你是 Superman， 你可以把这辆火车搬走。他不是用神的能力啊来怎么说来挑战神啊，说你能不能这样做，他是用神的慈爱。所以他的这个目的呢是求神凭着他的慈爱再一次的赦免他，悦纳他。OK， 啊，下来呢，17-18节，他说：“耶和华，求你叫我不知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那撒谎人逞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啊。”啊，这就回到前面，你们记得他前面说他的这些朋友啊，都在讲闲话啊，都在制造谎言来伤害他嘛。然后他就说：“上帝，你赦免我。”赦免我之后，他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既然赦免我，与我和好了，求你不要让我羞愧。意思说，你不要让我等候的拯救落空。你要让那些等候要伤害我的人羞愧。” 就是呢那些恶人啊，那些恶人在看啊，看你到底怎么死啊，看你这次怎么逃啊，我们全部围起来啊，看你还那么得意吗？啊，年纪轻轻啊，就说自己大卫杀死万万，我现在看你杀死多少啊？他们就等大卫灭亡了 ，OK？ 他大卫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不要让我羞愧，你不要让我等的事情。”没有临到，但是让他们等的事情临不到他们，好吗？他做一个对比哈，所以他是在说他是无辜的啊，因为他们诬告他嘛。但这些人呢是就是刻意作恶的，如果上帝让刻意作恶的人呢得逞，让无辜的人受害，这几乎是我们说完全就是不公义的事了，对吗？所以大卫就用这个事情来说，上帝绝对不会这样子做，因为他很肯定上帝是公平的，他很肯定上帝是厌恶，就是痛恨那些行恶的人啊，所以他说不可能有这种的结论的。他很自信的，当然他自信就是基于神的应许了，上帝绝对会为无辜的人伸冤，会让傲慢的人就是失望啊。因为他说我求告你嘛，就表示说我是那个就是正直的哈，我是那个依靠你护理的人。因为他说另外一些人呢是不能讲话的，因为当上帝向他们张脸的时候，大卫说耶和华救我，但是这些作恶的人就鸦雀无声，他们不敢讲话了，因为他们讲的话都是假的嘛。你看到上帝的时候你就不能再讲了，你当然你看到人可以讲讲闲话，可以越讲越多，但当上帝的荣耀一显现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制止。所以上帝大卫求上帝呢，就是用审判来制止这些邪恶的人继续带来伤害啊，或是说让他们面临死亡，以致他们不能再迫害义人。但我在说啊，你可能觉得哇，他有点绝啊，应该为人家悔改祷告嘛，能够得救。当然啦、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信心。大卫也是有啊，你们要知道，大卫有几次可以除灭这个扫罗啊，就是扫罗睡在洞里啊，大卫就在他眼前，大卫一刀下去他就没了，他就不需要再逃亡了。但大卫仍然还是离开了，对吧？所以你知道大卫的性情不是凶暴的，不是残忍的，不是自私的。他这种祷告呢，不是出于那种邪恶的那种咒诅啊咒灵啊，祖宗十八代全部下地狱啊，不是这种无聊的东西啊。他只是跟上帝说：“上帝，你让这些人，当他们就是面对你的时候，他们好像死人一样，不能再讲话了。”啊，就说他们在你的面前好像在阴间的人这样啊，就是死去的人了啊，就不能再说什么谗言，不能再毁谤，也不能再伤害了。但是我可以，我在你面前我可以大大声声的求告，因为我是你眷顾的。这就是义人跟恶人的区别了，是吧？就是大卫的意思是说，有。就举例啊，你如果是好人啊，不好人，你是平民，是无辜的百姓啊，你警察啊走过，你就会喊救命嘛，对不对？但如果你是黑社会啊，警察走过，你特别安静，你不会出声的，你盼望他没有看到你嘛。啊，所以大卫说：“上帝，你来啊，我会让你知道，我会向你呼求。”但相反，那些人不会。OK， 十九节。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寄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你看到他转啊，这又是他另外一个转节啊，就是他到十八节应该他的心就平息了，也就到了一个段落了啊。你十九节呢，他好像不再跟自己讲，就是不是只是他跟上帝讲话了，他开始呢是跟身边的人讲话。OK， 所以十九到二十四呢，是他对群众啊，就是那些犹太人近前的犹太人做的一个见证。OK， 所以他蒙恩，就从第一到十八节， 上帝就安慰他。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祷告，很不应该啊。上帝没有让我们等十八个小时，也没有让我们等十八天，甚至没有让我等十八分钟，一到十八节而已 啊。他就安慰了这个大卫的心。所以十九节开始呢，大卫好像不是在只是讲自己的，他就感叹，他说啊，回想起来，上帝其实对他所爱的仆人，就是属于他的儿女啊，是有很大的一种恩惠。这个很大的恩惠呢，几乎没有办法用理性去理解。所以大卫好像突然间很兴奋，好像告诉大家说，哎，我一样东西哦，我讲了你也不会明白啊，就是你不能用理性去明白，但是呢你们可以去体会的，就是原来在上帝那里呢，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存了很多的保障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你能够想象一下吗？就是好像他说，哎，你们知道吗，你们在天上哦，每个属神儿女都有一个篮哦，上帝都在篮上面放了好多好多宝贝的东西哦。你说哪里有，我在地上天天吃苦啊，啊，要什么没什么啊，哪里有神帮助我？上帝，哎，他说你傻了，在天上原来上帝亲自为我们保存各样美善的事，而且好像宝藏这样。他说的这个其实不是钻石啊，不是黄金啊，他讲的这个是恩典，就是上帝格外给他的儿女保存许多许多的恩典。所以你应该求，你不应该向世界的人客气啊！那世界人真的很客气啊！不好意思，麻烦你上帝啊！啊，上次讲过了，这次我再提醒你一下啊，这个叫做啊爱心提醒啊，先跟你说一下啊，上次几个月前跟你说过这件事情，你收到吗？啊，不得空没关系，跟我讲一声啊，我可以到释迦牟尼去那边问一问啊。你没有时间，我找一下穆罕默德。我们很客气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上面有多少东西嘛，对不对？那你不敢倒嘛？大卫说不需要的，他说很多的，世界的人没有那么多的，但是呢，你属神的儿女，他说藏了很多，他经历嘛，因为大卫每次。好像走到尽头了又一堆出来，走到尽头了又一堆出来，所以他觉得哇，真的是用不完的意思。我说走到尽头就是他的人生啊，好像已经用完了神的恩典啊，就好像世人说他的运气已经用完了，就很多人就笑说啊，马克龙的运气用完了啊，现在有人说啊，这个意大利的那个总理的运气用完了，然后来有人说啊，拜登的运气用完了，下一个就是说习近平运气，哎，你知道什么？那你用你眼前的事情来说，每一次大卫呢都给人说他运气用完了啊，那么走运呢，年纪轻轻就做了这个驸马啊，就常常打胜仗，都是走运了，这一次用完了，走不出了，一定完蛋了，是吧？大卫认为。甚至他自己也软弱，认为可能他用完了这个，我们说这个恩惠了，但是一打完告又满起来了，所以他很确信说，上帝在天上一定是给我存了多少个罐了，满满的，所以他一直祷告，他说不用怕，不用客气，求一直有的，所以他自己经历完之后，他跟我们讲。我在说大卫是预表耶稣的啊，如果他这样子讲，我们真的是可以相信上帝真的为我们存留极大的恩惠在那里。 OK， 好了，当时大卫的这个表达啊，是眼前啊，因为他上下文嘛啊，所以他不是在讲说哦，我们要上天堂啊，我们有永存的福乐啊，啊，上帝啊，怎么样都好啦哈、啊，就算身体病啦死啦，我们灵魂也得救啊，就讲这些，当然这些也重要。但其实大卫当时不是讲这个啊，大卫就是讲地上的东西啊。你们知道，我们有时候觉得上帝会有恩典给我们，但是我们都会想，都是那些我不是很想要的，就是那些死后的东西啊。我现在很需要的，找房子、找工作、找金钱啊。上帝你总是说啊，死后可以进永生，我就觉得啊，吃不到的面包啊，没感觉啊，对不对？ 大卫说不是的，他说现在，因为大卫在苦难面前，他不是在讲将来，他讲现在。他说连敌人，因为经文是说在世人，对吧，我读给你听啊，在世人面前施行的恩惠很大，意思说世界的人都看见的，世界的人看不到我们将来的，你知道，当然他们知道啊，但是他们现在是看不见的。 OK， 他看不到你有什么未来的，他会嘲笑你，你这种人特笨，没前途，对。但是大卫说没有啊，世界的人都要承认我们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没有了，我们的命运用完了，就幸运用完了，哪里知道又满起来。所以连世人都赞叹上帝怎么那样爱他的儿女。你说不会啊，我家人都笑我啊，啊，要什么没什么，对不对？其实家人如果这样子看待你，当然也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眼光。但第二呢，也有可能是我们啊没有真的依靠上帝啊。如果你真的是依靠上帝，其实上帝当然不会说什么都让你 number one 啊。但是呢，按实质来说，按信仰来说呢，世人没有办法否认你是平安的人，你是满足的人，你是喜乐的人。虽然你不是口袋满满的人，但世界的人其实也知道，口袋满满的人也不一定快乐啊。但是他就是只能够心里觉得说你很怪啊，一个面包也这么高兴，就这样而已。OK， 但是他不能解释，因为你那个满足感呢，比有几十亿、几千亿的人更大。你觉得为什么一个小面包你会有那么大的满足感？他觉得怪，但是他不能够否认他眼睛看到的一个满足的人，一个平静的人，一个有平安的人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啊，基督徒不是要什么都在世人眼中看为是最有钱的啦、最成功，不需要。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是顺服主的，是爱上帝的啊，其实世人没有办法否认你是有福的。所谓的福就是呢，我刚才说的啊，就是再多物质的人都很难看到的这些特质呢，就在一个平常的基督徒身上就有了，而且是自然就出来的啊。在苦难危机的面前啊，人家好像慌慌张张啊，就是忧愁满面的时候，你好像很，好像你有什么法宝这样啊，啊，当然你也做该做，但是你心里面就有底，因为你已经知道，就算世界过去，你是属于新天新地的人嘛，是吧？你都确信这一个了，当然你就不会啊有那种啊绝望啊、慌张啊、啊这思索的感觉了。啊，这一种就是世人没有办法否认的，好吗？啊，所以大卫当时呢，就说出啊，上帝你真的是眷顾了啊，属于你的儿女，特别是指他自己了。你今天我们也知道啊，上帝对我们的爱恩典啊，在今世就有了啊。我们刚才就说，我们遇到很多挑战的时候啊，常常都有经历到上帝特别的开路了。但是你要知道，接下去啊，这个恩典没有断的。他一直伴着我们走到哪里呢？到世人看不见的新天新地当中都还在。 OK， 上帝不是今世只是供养你帮助你，他在你的灵魂就是身体结束的时候，你的灵魂进到永恒的时候，上帝还是用恩惠对你的。哦，在永恒中我们不需要神的恩惠了，因为我是圣洁的人。我你认为你在永恒中你是没有罪的人，你有资格跟神住在一起吗？你不需要恩惠。我再说一次啊，我们在永恒中是人啊，不是神啊，我们不是佛教啊，我们成仙啊，成佛。你永远是一个人，你是人里面最高的啊，就是最好的，就是义人。义人还是人，神还是神，是有永远不能够跨越的这个鸿沟在当中。圣经说什么？他说神却要住在人当中，这不是恩惠吗？仍然是恩惠。你顶多 是一个艺人，就是吃该吃的，用该用的，永远在地上干活，过你的日子。但上帝说不要，我不要你这样，我要跟你在一起，我把天上的一切荣耀带下来，充满地上，让你们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这不是恩惠吗？这是极大的恩惠。所以你要感恩的就是这个恩惠啊，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圣经说是上帝的旨意啊，所以意思说他是一定要成的，因为是旨意嘛。第二呢，这个恩惠呢是用耶稣基督的代赎保证了的，所以它不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去丢失的东西啊。这个恩惠是圣灵用大能施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就是重生呢啊，还有成圣，所以它被称为是永远有功效的救恩。所以救恩是现在的，但是它延伸到新天新地的里头，在新天新地里头，我们仍然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可以以神同住，可以以神为乐。OK， 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啊，说上帝其实他的恩惠、他的慈爱、怜悯是很大的，也不是只是好像不够用这样啊。现在天气很热啊，有些城市没有水，就限制在某一些人身上才有水啊。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啊，降雨在给这个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不是说上帝好坏不分啊，就是说上帝对受造物其实是有普遍的一个慷慨的恩惠来的。OK， 虽然你不应该存活，但是上帝让你存活；你不应该得到酬报，上帝仍然让你得到酬报，这叫普遍的恩惠。所以如果我们看见了上帝对这个世界有这种普遍的恩惠，那我们就应该更加赞叹，像大卫一样，他为我们预备的啊，远远就是大过世界。当然世界人普遍得到的我们都应该很赞叹了，就是说哇，上帝你太大方了，对不对？但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他为我们预备的是更多的，因为我们不只是受造物，他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称我们做他的孩子，给我们一个身份啊。他说你们叫我父啊，就是跟着耶稣叫啊，耶稣叫父的时候也让我们跟着他叫。所以怪不得大卫说这个恩惠是何其大，只是很可惜啊，是我们没有活出来，好像上帝就是缺乏一样啊。其实上帝的恩惠是绰绰有余啊，满出来的啊。好了，我们来看二十节了啊 ，verse 20啊，说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的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啊，免受口舌的争闹啊。连他现在是讲群众啊，就是会众，这个就是啊有信心的啊这些犹太人啊，连他就说。你怎么保护我？他说你看你也会这样子看顾他们，所以他也是在讲这些人对这些圣徒的这种伤害啊。他特别是提到计谋跟争闹啊，就像我刚才前面说的，就是他们也常遭受人的啊毁谤啊、欺笑啊、啊就是说闲话啊这些啊。大卫就在这里说，你过往这样子看顾我啊，这样子拯救我啊，他也跟这些啊，就是受害的信徒说，上帝也会这样子保护你啊，把你们藏起来啊，就是当然所谓的藏啊，就是让你们免受啊这个暴风雨啊，免受啊这个炎热的太阳啊这种的表达了啊。所以他说这些世人啊在各种的情况之下都找机会，就是傲慢的人找机会啊，用话语。来攻击属神的人，但上帝就成为他们的隐藏啊，使他们得安慰啊，让这些啊攻击啊不会临到，或是说不会在我们属神的人身上啊产生伤害的作用啊。那有一个观念啊，我们可能也听过啊，就是 人的命最重要啊，这是一个观念，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嘛。上次家人也说了，说有人自杀就表示说生命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自杀你可以问什么缘啊，你说我太穷了我想去死也可以啊，太痛了我也想去死也可以，总之肯定命不是最重要的了。 OK， 所以不要再这样子讲了啊。命当然是要珍惜，但是其实我们人历史以来嘛，屈原都去跳海啦，不跳海，跳江河啦，为什么啊？为了、这个文人真可惜啊，就是为了皇帝不喜欢他讲的话，或者他的建议是吧，或者他不得志什么？你说为什么这些人这样想不开？因为其实人有东西比命还重的，没有了那些呢，其实人有时觉得活得不像活，就是清白。所以你要明白，大卫在这里求上帝救他脱离人的毁谤，比救他脱离人的刀剑其实还严重。因为毁谤就是抹黑一个人的清白啊，比杀一个人还要严重。因为很多人会因为被人诬告啊，得不到清白，得不到伸冤，而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活得好像没有了，就是上帝的形象一样了，对不对？好了，这是不今天不谈这个了。但最早我们从这里看见了，就是说你说哦，原来大卫就为了这种小事。我们活在这个当今的世界，我们的确觉得清白没有什么价值了啊，因为这世界很多闲话嘛啊，你看现在天天都可以有假新闻假什么乱讲耶啊，开始会警察会抓了，但以前刚开始都没有抓了，任你说，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已经开始觉得清白没价值啊，讲骗话没关系，有钱就可以啊。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有更高的，而是我们降低了。我们常因为不在意人家回谤，是因为我们觉得别人也不怎么样好。你懂吗？就是我们今天觉得啊，看开一点啦。人家说你没关系啦啊，想开点没事啊。其实是不是因为真理不重要，也不是因为清白不重要，而是你认为呢是又怎么样？这样你觉得哎，你们也不好啊，我不好又怎么样？我们是斗谁更低啊，所以我们找到安慰了。但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往上面的，我们是越来越靠近上帝的，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说哎，你才这样，我比你想的还坏 你傻了，所以我不会理会你的回谤，因为我其实更不好。不是，你不会因为这样而得安慰的。所以圣经还是要我们遇到啊这种就是抹黑我们的情况啊，就是回谤啊，人家的这就是刻意的言语的伤害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要克制我们自己，不要报复了啊，但我们也要操练啊，学习过一个正直的生活。意思说，我们不是因为觉得啊，反正大家不好，我也随便 ，OK？ 你仍然要坚持一个正直清白的生活跟生命，但你要转向上帝，想到位这样 ，OK？你知道啊，你野心家，好啊，我就野心给你看，不要这样啊。你说我野心家，我不是，我仍然还是正直的，但是我转向上帝。上帝，你让这些毁谤我的人住口，上帝会这样做的，好吗？如果你也骂起来啊，我想大概上帝就不做了，应该算你自己去搞定了啊。反正你那么有口才啊，你去辩护啊，你讲你自己多，你安静下来，你继续坚持正直的道路，但是你把这样的一个冤枉啊，这样的一个苦情转向上帝，因为这种的伤害比取你的性命还要痛苦。因为如果你死了，你就听不见了，但是你还活着嘛，所以变成这种的羞辱是一直存在，把它交给上帝。OK， 好了，所以他鼓励众圣徒，也鼓励我们了啊。所以今天我们遇到很多的事情，可能也没有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们不祷告就没有借口了啊。二十一节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啊。啊，他是跟这些人说啊，所以虽然前面他也讲过了啊，你们知道有一段他不是特别赞美神啊，他这里也是啊，但是他是跟啊众信徒说的啊，他说你们要相信上帝是慈爱，而且呢他在拯救我们的时候啊，啊特别彰显他的慈爱。你明白，他不是彰显他的能力啊，啊如果是 Superman 就是彰显他的能力啊，啊或是什么 Iron Man 啊这种超人啊，啊就是他在拯救你的时候让你认识他的能力。上帝在拯救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认识他的慈爱，所以你能够想象上帝的拯救是很温柔的啊，他不是用拳头一手就把火车打烂，告诉你说知道了没有，下次我一根手指就可以把飞机打下来啊，当然把整个城市弄坏了。 OK， 上帝不是超人，他让你看出他很微妙的，他又顾惜你又保护你，但是他救你了。这就是基督徒在世人啊眼中有时让人没有办法啊去就是没有办法不承认的东西啊，就觉得我讲难听，就是人家说我们傻人有傻福啊，就是说哎你个傻瓜啊，最后还混得蛮好的，只是他们讲不出来什么原因，因为他们都是硬打硬撞的嘛啊，啊就打打打打把一个建筑物打下来，打打打就把一个位置抢下来，这样都不知道亏了多少人呢，伤了多少人，对。那基督徒好像就这样，哎，好像上帝很奇妙奥妙的哈，就把他解脱出来。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的慈爱了。”OK， 特别是十分困难的情况之下，上帝还是显出了他的爱，而不只是显出他的能力。OK， 他说这个比大城呢，就是坚固城更有帮助。啊，当然坚固城就是世界的帮助了啊，你可以找世界的人帮你，他们就是斗谁飞机厉害啊，导弹谁厉害啊，斗这个航空母舰谁多啊，硬打硬的嘛。那上帝说不是的，我的拯救不是这样的，好吧？所以大卫鼓励我们啊，就是我们等候这一种的啊经历啊，特别是神为他的儿女所预备跟存留的。二十二节他说，至于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仍听我恳求的声音。啊，这句话跟前面他有提到说是因为我的罪有关系啊。就大卫说呢，你们要相信上帝的拯救他不会让你失望的。OK， 因为他说我就是他自己，他说我的软弱，他提到他曾经的跌倒，他说他曾经因为试探他信心软弱，所以他就轻率的，可能没有讲出来啊，但是诗篇是有两个地方这样子讲了，不过他就说他曾经因为苦难因为软弱，他就以为他就这样完了，就是他就认为呢上帝终于丢掉他，最后终于就是不要了啊，上帝任凭他死亡，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结论，在他心中，你说这种结论很严重，对大卫来说，这个是很严重的软弱跟错误，所以他说质疑我这样做，意思说我跌倒了，我冒犯了上帝，因为我在苦难面前呢，我认为上帝不能再守他的诺言，上帝丢弃了他的约 ，OK， 但是很奇妙，他下一句说。每一当他跌到那么低甚至得罪神的时候啊，他有一个醒悟的嘛啊，当然这没有明确讲啊，他说我呼求嘛，这个醒悟是怎么来的呢，就用我们今天的话了，就说他跌到很低，他觉得没希望了，他死定了，上帝不要他了，上帝说什么你的国度到永远骗人的啦，没有了啊，他可能也不是因为上帝不好，而是上帝可能觉得哎呀大卫你还不过如此，算了算了，我再找另外一个啊，可能他觉得上帝丢弃他，好像丢弃扫罗这样 ，OK。但是突然间呢， 他有一个感动，好像他又醒过来了。所以他既然跌得很低呢，他说我呼求，应该是不用祷了嘛，你都决定上帝丢弃你还叫什么，对不对？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大家说你看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不是走了吗，对不对？你又转过头来说，哦，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你说搞错，你不是说他刚刚还走了，你的灵魂交给谁啊？所以其实呢，大卫就是这种经历啊。他但耶稣不是软弱啊，耶稣是表达他在地上啊为我们承受罪的痛苦。但是我说大卫呢，他当时呢他跌得很低，但是圣灵不允许他失去信心，所以在很低的时候圣灵用一个方法让他回转过来，就是让他继续祷告。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呢他说上帝丢弃他，但是当他一祷神就听他祷告，这不是证明这些是骗你的嘛，对不对？这个谎言就消失了嘛。但是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在苦难里头我们不祷告嘛，所以你真的就相信上帝丢弃你了，就是你就相信了这个谎言，所以就变成很多人呢一直出不来，他带着忧愁的心啊，一直感觉到没用了啦，神不会要救我的啦，我觉得哎呀已经过去了这个事情啊，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应该没有了。好心你啦，就祷啦，你就祷，你就知道上帝没有丢弃你，因为他会听你的祷告，他不需要证明的，你不需要证明什么东西的 ，OK， 你就祈求，如果圣灵给你信心，剩下最后口气你还是要求，你看上帝怎么回应你，他只要回应你，就是帮助你、拯救你，这不是证明了，其实上帝没有让你在他的眼前被隔绝吗？是吧？所以大卫那时跌下去了，马上又弹起来，为什么？祷告，他就是祷告啊，没有别的方法了啊。所以他又鼓励大家了，23节他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驻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呐。”所以他就跟每个人说：“啊，你们要跟我一样啊啊！你知道吗？我们应该专一。”爱上帝呢，其实意思说要专一啊，因为爱其实如果不专就不叫爱了啊。所以当大卫说你们要爱上帝，意思说你们要单单只依靠上帝，不把一点点的爱给其他的东西，这叫爱上帝。OK， 就把自己完全献给上帝，完全仰望他，单单依靠他。其实人呢都很想要有这种的依靠的，对不对？如果你需要，我知道在亚洲的人哈，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新加坡啊，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啊。不过呢，我一般知道跟我同年级的我的同学啊什么，他们都有很多的这种保险的、啊，人寿可能一个人都买了3-4份啊，一个保这个保那个保那个保很多保的哈 这个保几岁到几岁的啊，这个是保住医院的，这个保吃药的，这个保癌症的，这个保撞车的，这个保死亡的，这个保残废的，哇，我说。你们可忙了，然后他们就问我你买过吗保险，我说我都不知道什么，我们在法国都没有保险的。他说啊你死定了，什么什么。后来我来问我这边的同事说你们没有人买保险的原来。问他为什么，他说哦政府的嘛，这我说哦我死了，我死了，新医就拿钱了。我说哦这样的，这样新医死了，我他说哦新医如果去世了我没钱了。我怎么可以这样啊，我说怎么样，你打算你老婆去世你赚大钱吗？不可能嘛。他说这个制度是因为他要让你的生活可以继续嘛，所以我是那个工作者，我死了新医没有收入嘛，所以这个政府就要代替我来养他嘛，所以用保险。但是如果新医去世了我还在工作嘛，你自己养自己哦，你干嘛要发财呢？就是家人去世你想买宝马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是这样的嘛，所以在这里的就没有这一种好多好多很烦恼的这个保那个保，因为他是保持你一向就是维持生活，而不是叫你突然间发横财，不是这样啊。那其实世界的人呢都很向往有一个很简单的保障，对不对？哎呀不用想那么多啊，有一个完完全全保护你的，你不是安心了吗？其实是这样的，但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啊，你知道很奇怪的， 这句话是贾文说的，他说哎呀其实大家都想要，他说一百个，他说没有一个是真的依靠神的，也没有一个是真的爱上帝的，大家都是三心两意的。所以怪不得人常常给自己就是各样的愁苦吃透了，就是人不愿意专一的来爱神依靠上帝。所以大卫跟这些人说，你们放心啊，上帝保护人，而且是保护诚实人。所以他叫我们不要跟世界人学啊，一口两舌啊，里外不一致啊，他说你们要做诚实人，在上帝眼前做无愧的啊，做一个诚实无愧的人啊，良心没有罪疚的。因为上帝应许他要保护那些正直的人，你不用给自己想很多很多，当然我们一定会有错漏的，肯定啊，你再怎么精细去打算也会有意外发生，但是上帝就是喜欢保护诚实人啊，你没办法，当你漏掉的，上帝还是做了，帮你预备了啊，这就是神的应许啊，就你就当这23节是跟你说的，耶和华保护诚实人，因为如果大卫这样说，这就是上帝透过就圣灵啊，透过大卫的口，跟世世代代的神的儿女做出了一个承诺。所以我们做诚实人不会吃亏的，人会伤害我们，但是上帝喜欢保护诚实人，可以吗？啊，上帝特别不喜欢那些行事骄傲的人。什么叫行？就是觉得自己很聪明的人，但是这反而是世界的人喜欢的。我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对不对？我在马来西亚有一对夫妇天天吵架了啊，就是因为啊，太太读书比较多，丈夫读书比较少啊，所以这太太就天天就啊跟他说啊，你不懂啊，你英文不好啊，那读书不多啊，这丈夫又很委屈啊，每次就给老婆这样骂，就没话讲，有时候就不高兴啊，然后就问他们怎么样啊，什么啊，就讲出这个事了啊，这丈夫就很委屈说，是啊，有时他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因为我这样做他要改我，他总说我的东西不好啊，我的做法很笨啊，他都很聪明，因为他读书多啊，他懂的东西多，所以常常就有这种争执了啊。然后我就问他，这样后来怎么样呢？哦，后来不是听他的咯啊，就呢，为了不吵架，就听太太的。他说其实啊，也没有好到哪里，意思说，可能他有一些想法，他太太有一种就是可能比较周全的想法了，但是他总觉得最后还是一堆事情不顺利啊，还是错漏的啊。反而呢，他说有时我就傻傻的这样做，哎，事情就成了。我说就是这样的，我说不是因为你聪明，当然你读书少是一个事实啊，但是你知道诚实是上帝啊，就是上帝喜欢帮诚实人啊。所以我就跟他妻子说，对啦，你读书多啊，但是你要知道读书多没用的，不是没用啊，它不是绝对的，它不是绝对保障，知识只是让你有更多的可能性而已，对不对？但是每一件事情它的成就是天上定的，不是自然律定的，所以不是你去摸索按对钮了门就开，而是上帝为你打开门。现在上帝喜欢帮助谁啊？他喜欢帮助那些老实人，虽然老实人比较粗犷，他说嗯，我就帮他，所以偏偏每一次很聪明很有想法很周全的计划呢，就一塌糊涂，但反而上帝就成就了一个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周全的想法，就让事情成就，就为的要怎么样，要彰显上帝的荣耀，要败坏这里说哈行事傲慢的人。 OK，所以你现在明白这个，当然这是弟兄姐妹了啊，当然这是小插曲。不过大卫当然不是在讲夫妇啊什么问题啊，他是在讲在以色列当中啊，有很多人其实是靠自己的能力想要抵挡上帝的。OK， 上帝要立大卫做王，他们要用能力维持拿单，就是大卫的儿子约拿单做王。他们要改变上帝的旨意，他们用军事力量把大卫除灭，就让大卫的上帝的旨意不成就， 他们认为人的能力是可以对抗上帝的。上帝说好啊，我为你们预备一个审判，okay？ 足足报应就是预备好了，就是足足就是搞定了，做完了一个报应，对称你们的，就是量身定做给你穿上的。所以你看得出上帝特别针对骄傲人。弟兄姐妹啊，要小心啊，你懂的东西在神眼中永远还是不懂的啊。不管你是什么医学博士啊，你有100个医学的博士的朋友，当然我不贬低学位啊，或是知识，但是知道光知道，这只是一个对事情可能性的认知，但是最终成事的、成就事情的，还是上帝。OK， 所以在这个成就事情的层次上，就是懂多懂少，没太大差别的，只有上帝喜欢帮谁而已嘛。他不喜欢帮的人呢，他会一直以你做对的，你怎么做都是挖到一个坑，怎么做都是找麻烦。所以大卫说：“放心，我们常被世界的人嘲笑，但是上帝偏喜欢帮我们，所以你就不用害怕了啊！我们在他那里就得到整全的保护。”最后一节了啊，24，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啊。那这个可能在别地方也出现过啊，同样的字眼，但是在这里呢，是对应上，因为上面说你们要做诚实人嘛，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要拒绝世界各样的诱惑，我们要专一爱上帝嘛。你要这样做是有代价的。对不对？所以大卫用24节就鼓励我们，当我们专一爱神，要勇气的，因为很有压力的，没有人拍掌啊。你跟朋友说，我们要依靠神，没有人会说一击棒，不会的，大家都摇摇头说你这个没有药救了，什么年代还信这个东西？你很怕的啊，因为你会被群体所排挤，所以大卫说不用怕啊。所以他预备我们一个景况了啊，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拒绝世界啊这种虚假的这种承诺啊，第一呢，我们先要把自己完全交给上帝啊，不要三心两意啊，三心两意你就没办法做了啊，完全交给上帝，坚信他的慈爱，也让上帝过往对我们的救恩这种经历啊，怎么帮助过你，好像大卫这样回想就高兴的，这些经历充满你的心，这是第一个让你甘愿的啊，不是卑鄙的，把自己交给神。第二呢，你依靠圣灵每一天作战，因为这种交托给上帝的决心啊，每一天都是重新来的。你昨天交托了，睡醒之后他又 reboot 了，就好像你电脑这样，哇，手机我们是不 reboot 了，不过电脑你每天都要重启的，对不对？你不能因为昨天的成功，昨天的交托，就让你今天也一样交托。每一天世界都向我们发出新的挑战， OK， 所以如果你愿意选择这条道路啊，就是要做一个诚实人蒙神保护的，你要预备每一天依靠圣灵的力量来作战， OK。 所以大卫说回想我们的呼召，就是上帝呼召我们，当然我们会想到他要我们做工啊，但其实当上帝呼召我们呢，是要我们依靠他做工，而不是他只是让我们说，哎，你功课做好了没有啊？你蛋糕烤熟了没有啊？你这个做完了？他不是呼召我们，人家看我们能做到多少，人做得多好，这样。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想起啊，他这个呼召呢，是让我们重新来过啊，重新反想啊，反省我们的对神的爱是不是专一的啊，重新把我们自我啊这种依靠放下。啊，重新以上帝的旨意来取代我们各种聪明的想法，重新让圣灵的力量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做完基督的善果。所以当上帝让我们想起我们的呼召，不是要我们去完成一个发挥一个使命啊，就是发挥你的能力去做一个使命，而是在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做，因为 他的工只有他自己做，所以你必须清除出来，让上帝在你的里面做完他的工作。那怎么连贯呢？就是凡事要这样子过生活的人，就大卫说啊，你要这样子过生活，你要做一个简单依靠上帝啊，不靠自己，不靠世界啊，啊，让神的旨意成为你的心意的人呢，你总是会给世界排挤，你总是会不让人家不理解你啊，不能让人认同。但是你要坚固啊，所以他讲那句话很好啊，他说你们要壮胆坚固你的心，因为他知道我们一定会遭受许多的挑战，但是依靠耶和华的人必定得胜。好吗？好了，结束了啊。所以你们看到十九节之后，他是给众教会的一个劝导，当然也是我们今天的劝导了啊，也跟我们说啊，当然我们听了这些话啊，听了大卫的祷告，一方面能够感觉到他好像主耶稣这样啊，他不单只是就是做他的使命啊，做君王什么，他常常也像我们的主耶稣这样，他会顾及到他的羊，他的百姓啊，他也会把上帝的恩惠向他的子民来显明啊，所以就大卫常常就做见证啊，所以你能想象大卫真的不像王的啊，他不是像伊尼王这样躲在一个王宫又一个王宫啊，只有在这个露台上面摇摇手就不知道进去不知道去了哪里。大卫不是这种，大卫天天在那，他在街上的，天天在圣殿的，看到哎阿华你来了，哎你知道吗，你孩子怎么样啊，那次啊，哎你那天跌倒了怎么样啊，他什么都问，你看很多见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没有回家的。所以你看圣经说大卫整天在圣殿里面跟人家就是设定怎么穿的啦，怎么排队啦，用什么乐器啦，你说这个王可得空了、啊、不是，他不是管闲事啊，他是很热爱上帝的国度，他很像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当然今天很多牧师不是这样，但是其实真正的牧师呢，其实是很关爱上帝荣耀的事，也很关爱上帝子民的福乐啊，就是他很关心你的福气有没有得到嘛，就很难得啊，在整个历史里面，犹太人到今天还讲自己是大卫的，就是大卫之心啊，就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呢、啊，不是因为大卫的名声啊，而是他们的传统里头呢，他是一个唯一的王啊，其他都不像王，连所罗门都不像，大卫就给他们一个印象，他是真正像王，因为他像耶稣、啊，很难得的一个人啊。好了，我不是推举人呐、啊，我是希望说你连贯起来，你今天我们想到主耶稣，我们就更有安慰了啊。好了，我停在这里了 ，So I end here。我们用一点时间，你可以自己祷告，那之后我就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透过大卫啊的一个祈求跟赞美啊，再次的更加认识我们的上帝。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果不是有许多的这个记载我们真的不敢那样有一个信心的到你的面前来倾诉我们的苦况，我们也不敢觉得上帝是那样的亲近我们，但是从许多的诗篇里头我们看见上帝你其实并不遥远，你也诸多的体贴我们甚至你为我们存留极大的福分，是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超乎我们想象的。主啊，你就激励我们从大卫的祷告里头更加愿意来学习他的信心，在大小的事情上愿意来转向你第一个时间就向你来寻求帮助。我们也感谢你你也是一位信实的主你也就必按着你的应许，在我们每次灰心的时候，你就用回应我们的祷告来除去我们的灰心你再次的坚固你对我们爱的信心。主，我们也感谢你，你为我们设立在旧约里头设立一位预表主耶稣的人物他在地上的时间他的生活，虽然他还是一个 平常的人啊，但是上帝你给他有一些特殊的性情啊，来预表我们主耶稣对我们的一种关爱跟体贴啊，主让我们因为看见了大卫的一种性情而且他的一个追求的这种重点就愿意更多的来依靠主耶稣来满足天父上帝你的要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里能够有基督爱子的形象就如大卫一样能够蒙上帝的悦纳。继续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前面的道路也看顾我们在外地的能够有平安的脚步能回到家中也在各样考验困难面前的能够有信心来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唱一首的诗歌你们等我搬过来一下。